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五，农历腊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春节临近，各地商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消费市场年味浓，人气旺；
丁薛祥访问荷兰，
针对新能源汽车保费高、投保难等问题，四部门联合推出21条举措；
春运客流持续攀升，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7亿人次。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黄色预警和暴雪黄色预警。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是民生大事，现在物质丰裕，过年团圆更要让大家吃得好、吃得健康。春节临近，各地商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消费市场年味浓，人气旺。总台记者丁飞、周红报道。
春节临近，各地农贸市场大小商超内年味正浓。记者在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看到，果品经销商们忙个不停，前来拿货的批发商和置办年货的市民络绎不绝。经销商朱海莲说，
那首先是智利的车厘子，第二是西南猕猴桃，还有云南的蓝莓，这几款销售都非常好的。
商务部于1月7号启动老字号嘉年华和全国网上年货节活动，开展至今，各地围绕春节餐饮购物、文娱旅游等消费热点，组织配套活动已超过400场，网络零售额超过7000亿元。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李刚表示，
年夜饭预定火热，老字号传统美食、地方特色名菜成为餐饮消费的热点，一些餐饮平台年夜饭订单量同比增长1倍以上，哈尔滨冰雪旅游热度依旧，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30%。
新年伊始，一系列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延续并加力扩围。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透露，截至1月23号24点，全国共收到2025年汽车以旧换新报废更新补贴申请3.4万份，84.4万名消费者购买了12大类家电以旧换新产品103.7万台。
手机等数码产品首次纳入了中央资金补贴支持范围。1月20号实施以来，已有792万名消费者申请了1078万件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
今年春节放假调休增至8天，群众出游热情更高，文化旅游等消费需求将集中释放。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
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欢欢喜喜过大年2025年春节主题文化和旅游活动，在用心用情满足我们国内居民游客文旅需要的同时，我们也将丰富入境游产品，优化入境旅游的服务，欢迎更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春节的文化魅力。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透露，今年春节体育总局启动了2025年全国全民健身大拜年活动，各地将陆续举办新春冰雪嘉年华、基层群众三大球赛事、乡村新春运动会、线上健身达人秀以及新春老年健身会等各项赛事活动近3000余项。
体育总局也会同相关部门发布了2024至2025全国冰雪消费惠民措施，通过滑雪票的优惠、出行交通的折扣，进一步的满足人民群众在消费方面的需求，激发我们的消费活力。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节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一月中旬，全国200家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粮食、食用油、猪肉、鸡蛋、蔬菜等库存比2024年底不同幅度增加。1月23号，鸡蛋、牛肉的平均批发价格比月初分别下降 1.5% 和 1.1%， 粮食、食用油、猪肉、羊肉与月初基本持平。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月22号至23号应邀访问荷兰，在海牙分别会见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首相斯霍夫、副首相兼气候与绿色增长大臣赫尔曼斯。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李强总理对威廉亚历山大国王和马克西马王后、斯霍夫首相的亲切问候。威廉亚历山大、斯霍夫表示感谢，并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李强总理的良好祝愿。丁薛祥说，在习近平主席和何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荷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稳步提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何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助力两国加快实现各自发展目标。丁薛祥强调，中荷都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受益者、支持者，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开放合作，走出了一条互利共赢道路。中国坚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欢迎荷兰企业扩大对华合作，希望荷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公正、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维护双方共同利益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实现优势互补、共享机遇、共同发展。丁薛祥表示，中荷气候治理理念相通，双方要强强联合，推动绿色创新发展，巩固气候适应合作特色优势，探讨开展更多三方合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携手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促进中欧绿色领域开放合作。威廉亚历山大表示，2014年习近平主席成功访荷，为双边关系注入强劲动力，荷方珍视双方互信和友谊，愿同中方携手推动荷中关系持续取得新进展。面对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各国应坦诚沟通，寻求共识，团结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斯霍夫表示，荷中关系对荷方十分重要，荷方钦佩中国发展成就，愿同中方加强对话，增进理解互信，拓展水利建设、绿色发展、医疗卫生等各领域务实合作。荷兰以贸易立国，开放攸关荷兰的未来，愿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促进开放合作。赫尔曼斯表示，期待加强双方绿色转型、气候适应等合作，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
金融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今天联合推出21条举措，推动解决新能源汽车保费高、投保难等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新能源车险保费高、投保难、承保亏损问题并存。行业数据显示，2023年新能源汽车车均保费比燃油车高 63%， 扣除车龄等因素，新能源新车保费仍比燃油车新车高约 10%。 但同时，全行业2024年新能源车险承保亏损57亿元，呈现连续亏损。为此，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24号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强监管、促进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也是我国首个新能源车险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要求推动降低维修成本，鼓励推动新能源汽车企业和动力电池企业通过技术开放提升动力电池的维修经济性。同时，指导意见还明确探索建立保险车型风险分级制度，及时优化保险车型分级等级，推动其与商业车险保费相挂钩。为了解决高赔付风险带来的投保问题，指导意见指出建立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据了解，因高赔付风险等因素，在原有的投保途径遇到投保难的新能源车主，可以自愿申请投保，并自主选择保险公司，险企不能够拒保。目前相关机制已经建立，车险好投保平台将于1月25号上线运行，保险公司自愿参与，首批有10家大中型财险公司接入，第二批20家左右的财险公司也将在今年2月接入。
春节假期，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将达185万人次，较去年春节假期增长 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国家移民管理局介绍，预计出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1月28号到30号，也就是除夕至正月初二，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2月3号到4号，也就是正月初六到初七。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广州白云机场以及成都天府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达到 4.2 万、9.5 万、4.8 万和 1.9 万人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客流相对平稳，预计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1月31号到2月2号，也就是正月初三到初五。日前，国家移民管理局就做好春节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作出专门部署，备足执勤警力，开足查验通道，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浙江省杭州市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队长马义超介绍，
提前一周就可以得到预报信息，预测这个旅客客流高峰。每日的客流高峰时间段啊，我们还上线了排队智能分析系统，实时去分析排队的等候时间，做好高峰时段的警力部署。
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和签证签注是否有效。
春运客流持续攀升，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7 亿人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420万人次。截至今天9点，铁路已累计发售春运期间车票 2.97 亿张。为了减少寒潮天气对春运的影响，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首场雨雪天气从昨天起影响河南。中国铁路郑州局增强车站候车室、扶梯等关键处所值守力量，并增加运力投入。中国铁路郑州局工作人员杨震，
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774列，其中增开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等方向直通临客197列。
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供电段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确保发生接触网复冰时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寒潮天气也对民航造成影响。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施浩源，
郑州机场于23日发布了机场冰雪天气预警，启动除冰雪预案，提前储备场道除冰液近2000吨。
甘肃省今天迎来大范围降雪天气，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甘肃青阳汽车北站副站长赵向华介绍，
我在站行所有班次多渠道反复清洗，加强值班值守，待路况好转后另行通知。对于购票旅客，可办理免费退票手续。
中国铁路兰州局青阳车站站长庞亮亮介绍，雪天路滑，车站在站台、地道口等位置增加安全引导员。
我们提供轮椅、担架等服务设备，并安排专人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做好帮扶服务。
针对本轮降雪影响，宁夏交通部门及时掌握全区公路通行情况进行处置。宁夏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路网监测科副科长夏宗志，
实时掌握全区公路的通行状况，一旦发现积雪、结冰等险情，能够迅速调配人员和设备进行处置。
宁夏交通运输部门加强值班值守力量，增加路面执勤投入和巡逻频次，对公路桥梁、涵洞、急弯陡坡、易拥堵等高风险路段加大巡逻管控力度，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寒潮黄色预警和暴雪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26号，新疆北部、西藏东部、青海、甘肃、内蒙古中西部、宁夏、陕西、山西、川西高原北部、贵州、云南东部等部分地区降温可达8到1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河套地区、甘肃东部、宁夏大部、陕西大部、山西西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其中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雪。此外，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的春节假日期间天气预测显示，西北、华北等地气温偏低，部分地区有雨雪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报道。
春节假日期间，除夕至初七，西北、华北等地气温偏低。国家气象中心总工程师张晓玲介绍，
西北、华北气温偏低，除夕受冷空气持续影响，华北西部和北部及陕西中北部等地最低气温低于零下16度，江南大部、四川盆地、 及贵州北部、云南北部等地，最低气温低于零度。初二至初三，四川盆地及长江以南，气温回升到零度以上。初四至初六，还将有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地区。
此外，除夕至初一，东北地区有降雪；初三至初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及南方地区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张小玲介绍，
除夕至初一，东北地区东部局地有大雪，西藏中南部、云南西北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初三至初五，东北地区、青藏高原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转雨夹雪。
哈尔滨亚冬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中国代表团派出了谷爱凌、范可新、徐梦桃等多位奥运冠军领衔的强大阵容，参加全部六个大项、64个小项的比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哈尔滨2025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将在2月7号到14号举行，这是我国继1996年哈尔滨、2007年长春之后，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三次作为东道主参赛。在报名参赛的170名运动员中，男女各占85人，平均年龄23岁，年龄最大的40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其中有48人参加过北京冬奥会，有6位北京冬奥会冠军，谷爱凌、徐梦桃、范可新等都在参赛名单当中。正在备战个人第三届亚冬会的范可新表示，将全力备战，冲击最好成绩。
我觉得应该会更加有动力，然后状态可能更饱满，然后能量会更大，然后再加上这个是家里边过年，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这个为国家争光是最荣耀的，然后也会全力以赴去备战比赛。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王磊表示，本届亚冬会中国、日本、韩国竞技实力相当，竞争也将异常激烈。我国运动员在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U 型场地技巧、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等项目上将尽最大可能争取夺金，努力创造亚冬会历史最好成绩。
我们北京冬奥会取得这个优异成绩，那么对中国这个冰雪运动啊带动是巨大的，所以这几年我们大力发展这个冬季运动，特别提高这个运动水平，这也是北京冬奥会之后我们冬季项目的再一次展示我们实力的一个机会。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13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宝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罗宝明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长期与政治骗子不正当交往，造成财政资金重大损失和恶劣政治影响，对抗组织审查，大搞迷信活动，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重要干部任用上听任亲友推荐干预，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亲属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大操大办丧事，长期无偿接受企业提供的高档服务，违规干预和插手执纪执法活动，贪婪腐化，恣意妄为，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罗宝明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终止其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14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副主任李薇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李薇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弃守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政协统战工作要求不力，造成不良政治影响，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 违反组织原则，违规选拔任用干部，违规收受礼金，对家人失管失教，大搞全家福，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薇薇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黄金产量约377吨，同比增长 0.56%。 从消费端看，2024年我国黄金首饰消费量约532吨，同比下降 24.69%， 金条及金币消费量约373吨，同比增长 24.54%。
2025年跟着电影去旅游活动昨天在山东德州启动，活动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共同组织，旨在更好推动电影和旅游深度融合。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序曲全球看春晚活动巴西专场22号在圣保罗举行，总台蛇年春晚宣传片首次亮相圣保罗市保利斯塔大街，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观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中美经贸关系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美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尽管中美之间有分歧和摩擦，但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是巨大的，双方可以就此加强对话和协商。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计划24号提交第二批释放人员名单，第二次释放人员定于25号下午进行。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23号称，在加沙地带南部地区，以军部队发现了几名武装人员，他们可疑地向以色列国防军部队靠近，部队随即向他们开火。以色列国防军再次呼吁巴勒斯坦民众服从以色列国防军的指引，不要接近部署在该地区的部队。同时，以军根据情报信息，正继续在约旦河西岸杰宁地区开展军事行动。以军称，在交火中打死了两名被通缉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武装人员，并拘捕多人。此外，黎巴嫩消息报23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已通知停火监督委员会，计划在未来三天内完全撤离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需在黎巴嫩南部以东地区继续驻留一段时间。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已与美国和法国方面接触，敦促以色列在停火最后期限，也就是26号晚之前，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南部的一些地区仍有驻军。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已经向美国提出，在黎以停火协议结束后，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驻留时间再延长30天。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迈克尔·赫尔佐格也证实，以色列方面正与美国特朗普政府沟通延长以军撤离的时间。
俄罗斯24号称击落至少4架企图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尽快与俄总统普京举行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俄军防空系统于24号凌晨在莫斯科州多个地区击落至少4架准备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这是自去年11月18号以来首次有无人机企图攻击莫斯科。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索辽诺耶定居点，在库尔斯克方向，乌方损失270余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地区发生82次战斗，在库皮扬斯克和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的战斗仍在进行。乌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指挥所等目标，乌军继续在库尔斯克地区开展行动。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一名官员23号表示，库尔斯克州21%的区域受到俄乌冲突引发的军事行动波及，库尔斯克州所遭受的损失估计达到7500亿卢布。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希望尽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来讨论解决乌克兰冲突的问题。
有件事很重要，我非常想尽快与普京总统会面，结束俄乌冲突。
美国一联邦法官23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终止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违宪，特朗普表示将提出上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美国联邦法官约翰·考夫诺尔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明确保障出生在美国土地上所有儿童的公民权，这一问题的法律界定毫无争议。他裁定特朗普的行政令明显违宪，并发布临时禁令阻止该政策的实施，此禁令有效期为14天，以便在接下来的法律辩论中进行更多审查。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称，将对相关临时禁令提出上诉。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表示，司法部将坚决捍卫总统的行政令，并期待向法院和美国民众提交全面的法律论据。案件可能将最终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进行审理。华盛顿移民政策研究所副主任朱莉亚·吉拉特表示，
许多法律学者和民权组织表示，改变与生俱来的公民身份需要修改我们的宪法，这需要3/4的州同意，以及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3/2的同意。实现一项可以尝试的宪法修正案真的很难。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表示，第14修正案中有一项条款规定，在美国出生的人必须受美国的司法管辖，这是未来法律斗争的关键。但有很多强有力的论据表明，这项行政命令本身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美国超过20个州日前发起诉讼，反对特朗普上台当天签署的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新泽西州检察长马特·普拉特金表示，总统不能凭一纸文书就推翻宪法和历史悠久的先例。此外，美国民权联盟争取民权律师委员会以代表一些民间团体发起诉讼。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将再次和朝鲜领导人取得联系。自特朗普胜选后，有关他计划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的消息便频繁传出。
韩国检察机关24号表示，已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申请将尹锡悦的拘留期限延长至2月6号。
土耳其航空公司一架客机23号抵达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机场，恢复与叙利亚中断近13年的航班。
日本24号决定将货币政策利率提升至0.5%左右，即加息25个基点。这也意味着日本货币政策利率达到17年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洛杉矶爆发的山火休斯大火目前已烧毁超过40.4平方公里土地，仅36%的火势得到控制。有约1.62万当地居民在23号接到疏散命令。
因空气污染严重，泰国曼谷约有350所学校24号停课。
日本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1月到11月，日本新生婴儿数量同比减少5.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演玲、傅博凡，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